好的，那么我向接入那个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这个王经理，王经理您在吗？
啊，你好。
嗯，你好。
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有两个问题呢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您说的那个会务发票，会务发票的话，因为是我是确实有这种状况，就是有同事拿了一张从宾馆开了一张会务发票，20000块钱来报。但是我是觉得，从我就个人的这些我的经验来讲，我是觉得这样的话，就一张发票来报，好像税务局来问的话，没有后边的文件做所透的话，可能会有问题。我不知道您在这里边，不知道您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？
我还是那样，就是说，作为我来讲呢，就是说是，他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，我们现在税务机关管税啊，还是提倡一票管税，当然一票管税在税收实践当中，我觉得不是很成功，可以这样说。
就是说，
为什么不是很成功？你先听我讲讲我的，就是说认识吧哈。为什么说不是很成功呢？因为就是说我们中国呀，跟国外不一样，国外人家的现金基本上都给国家政府都给管住了哈，你自己就是说这些交易啊，你都要通过银行刷卡，它都会留下一个电子交易的一个信息，政府会掌握这些东西，所以你个人的造假没有必要，所以国外它的税收管理不用管票，我把现金流管了就行了。中国恰恰因为现金流没有管好，所以它管票，而票又很容易造假。我们这里面就是说发票是好多企业收税风险最大的一个问题。你当然说你真拿一个真票来可能还好说一点，尤其说你假票，可能说或者从那社会上给人发个短信哈，就买了你的票，这些都是很危险的。我在此也提醒大家，说如果你通过一些非规范的渠道哈，花了一点钱的人给你开的这种发票都是真票假开，像税务局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哈，他可以不查你，但是如果查，他是能够查出来的。
尤其是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正在进行这个发票的专项检查。
我们今年也下过一个文件，当然这个文件对大家是保密的，没有在社会上公布，也是对税务机关内部的要求。近一两年，国家税务局仍然会加大，就是说发票的一个查找。
对。
我去年接触一家房地产公司，他销售收入没几个亿，因为也是刚开盘。税务机关在他那个发票当中，就是10万块钱以上的发票，都要说退回到那所在开票方去逐一核实哈真伪，就10万块钱以上的。我们现在我接触好多的基层稽查人员，他有的他就顶标准，比方我查你一个企业，就5万，你这个发票额度在5万以上的，一律要核实真伪哈。所以说是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所以你有时候我就不提倡大家随便找票来报销，但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，他现在确实我也跟大家讲我的感受，几乎就是说60%以上的企业都有通过发票报销来解决员工收入，或者来通过发票报销来拿走现金的，都有这种情况。就是各企业严重不严重哈，严重的企业我也知道哈，只不过我们说真话，领导不说我也不愿捅这马蜂窝哈。就是说这个情况，说如果这个员工给你拿20000块钱发票，如果单纯这一张发票，如果税务局来看哈，这张票首先是真的没问题，如果税务局对这张票提出质疑的话，他就不好说。这里面因为你开会你不能说光一张发票啊，你开会你这里面它会有，就像你单位开一个会议一样，你首先你这个部门它会有一个会议签报吧，对吧？
对
对对啊，我要开会了是吧，有单位付款的证明哈，你有这个会务发票，另外就是说你看审计署它在查一些中央预算单位的时候，它都有规定，就是说你这会务费发票20000块钱以下的可以不提供明细，超过20000的我都要提供明细，你里面有多少是餐饮，多少是娱乐，多少是什么啊？所以说你这会务发票也不要开太大。这里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真通过这种方式给职工个别职工谋点福利的话，你额度不要搞太大了。
就是有一个金额的，最好有控制。
对，金额你要控制一下。你说开个小座谈会，花了12000哈，你有零有整的哈，这都无所谓啊，这不大不小，一般也不会太引起注意。我们正常的工资啊， 我觉得尽量的还是说该扣税你扣税，因为我现在企业所得税已经放开大家了，个人所得税大家交一点哈，我们现在嗯，
这个零零
碎啊，这是说我对你这个问题的解释哈。
啊，那我们理解了。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。
怎么？
喂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因为现在我看到有一个也是这家公司给我提供的一个 PPT， 上面说是什么？
喂
喂，你怎么说？我没听太清。
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交通啊，交通制度里边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员工出差呢，一天是120的，算补助也好，算什么样？因为这120呢，我们会规定它，比如说包括三餐，包括洗衣费，包括电话费，包括什么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不需要提供发票的，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，提供发票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出差量特别大，我们是提供那种就是全国各地去做培训的嘛，可能给老师，这个就是他。有的可能有的老师比较匆忙就忘掉了呀什么的，当然也是为了他们方便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这样规定了，条制里这样写上了，就是说一天120，包括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不需要提供发票，你只要是证明，就是说我们原则就是有机票还有那个住宿费，因为我们都是正常的，确实正常去出差的。
那您这里面就是说，交通费还是解决的是吧？交通费跟住宿费还是解决的，不在这120里。
对，实报实销的，就是说有实际发生的机票，实际发生的住宿。这个住宿呢，我们是有发票，还有明细单的。完了，只是就是说这员工出去肯定人家要吃饭嘛，但是吃饭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麻烦，有些小饭店呀，可能不提供发票啊什么的，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洗衣费啊、电话费啊这些东西。但是我们这些东西都包括在120里边了，就不管你花多少钱，我只给你120。
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东西制定的这个制度符合公司实际，但是说跟我们税法的要求啊有差距，你这个做法不是很好。
对，但是因为我也是觉得有点问题，但是如果要说真是实报实销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讲，确实执行起来力度有点，就说。
你是不是觉得额度给的少啊？
不是额度少不少的问题，是我是觉得这120呢，就是说。让他们找票的话，就是说每次花一个东西都要拿票来报，没有票的话不能给120的话，我们这边老师肯定有的要跳起来了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太难了。
你不用这样，就是能拿多少票拿多少票，你这块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哈，因为你像我们出差哈，国家也有规定哈，就是你看我们国税发国税发一组4089号文件也写得很清楚，就是差旅费这个津贴补贴哈，我们是不征税的。你这里面你这120，你这120或者150，你给它分几块哈。比如说，作为一个公司来讲，一个员工出差一天给50块钱的补助，你完全可以不征税。当然，这里面就是说各地哈，各地情况不一样。各地情况不一样。你像我们出一天差，就是说按财政部规定的标准，我们出差一天就是除了你报销各种费用的基础之上，一人一天是15块钱哈。我们这15块钱也没有征税，这国家也有文件规定，当然这是财政规定的标准。我觉得作为企业，你公司也可以这样规定，就是50块钱哈，那你不征就不征。但是说，如果你也可以了解当地财政部门它有没有规定，有规定你可以套它的规定。我想它的规定不会太高，超不过20块钱。你要觉得不合适，你可以顶30也行，顶几十也行，你先拿出一块来，这块不用要票，也不用征税。
对，因为是我也是考虑到。
你听我跟你讲，这块你可以这样处理，你剩下的部分你就让员工给你拿票来，你要洗衣宾馆能给你开出票来吧，你给我留着。三餐我一个月结一回账，一个月你拿票给我报一次哈，三餐正常的餐费。你这里面你要告诉员工不许弄虚作假，你在哪值是多少，都拿正规发票来报销。你这样说提供完了之后，如果再有差额，那就算给大家的工资了，那对不起，我要征税了。你能分离出一部分来，那你说你拿着这些，你说我公司的制度一人一天150不要发票，那你不要发票数据来查账，你说你入账了，你这算什么呀？我算你的工资
有
不合适，你又有成本，我不算你的工资不征税。我跟你讲，我基层属经我有没有给你免税的这个权利？你等于你让人家属机关想可怜你都没法可怜你。
25块钱，或者说一天的这
个。对，你一天交25块钱，保证属机不会给你调整。你至少120，你还剩95，95你得提供三餐， 这一日一天怎么也吃几个十吧，你还剩二十三十块钱，
外加出差津贴呢。
啊，你二十三十块钱，你差不多了。
外国人的绝对不行，你们那几个都能。
而且现在是我们是外企嘛，外企的话，你像我们很多大的公司，因为这人都是流动的嘛，他从那个家公司过来，我们已经算低的了，有的可能还要200多。这样的话，就是说，人家会说，那为什么别的公司可以，你这不可以？
他不是可以不可以，我因为我们中国还是一票关税，你尽量的有票，你有票那没问题哈。那你什么叫出差啊？你是不是给那么多补助？那你要说，因为我们政府机关一天的补助不征收的是15块，你企业总不能弄个150吧？我们这种补助是在给你报销各种费用，各种费用的基础之上哈，给的补助不征税哈。
我
还
特别是这种。
嗯。我这样解释满意吗？
我理解，我能理解。
嗯，所以说你要考虑我们的事，我们征税的时候我是按制度来征税，基层书记官也是卡条文哈，那你条文我卡不上，卡不上免的我就得征，你又分不出了，花了150都征了你的，你怎么定啊？你怎么？
非常谢谢我们这个任老师今天解答。那个，我希望在线上的这样一个已经进入的同行能够保持自己环境的安静。我不知道这边上海的这样一个范经理，您现在接入了吗？
是的，是不是我们这边有声音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有被接入。
那您可以向那个任老师提问了。
啊，任老师你好。我今天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外籍员工方面的福利。就是刚才你也有说过，如果我们公司是直接租第三方房子给外籍，提供给外籍员工住的话，不是用现金的方式发给他让他去房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外籍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刚才也有说到企业所得税钱是不能列支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企业所得税法，单位给个人租房的哈，你看它属不属于单位的这个正常的经营费用，应该是不算的。尤其你外籍人员很多的情况下，如果你都去住别墅，那么大的额度，你企业所得税扣你列入哪个项目啊？
福利费。
你福利费不很快就用完了吗？你都用了，这你不够。
那用完了我就调整呀。
那你调整那可以啊。
那可以的是吗？
啊，可以。
因为我们想这个也是属于福利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列入福利费了。那。
那可以，
可以是吧？
我是不想害大家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福利费的额度都不会太大哈，所以是不想让你用的太狠哈，让你留点空间。
那没有办法，那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也只能这样子做。还有就是，那如果是外籍员工的家属，
他是这样，如果你有外籍员工，他跟家属住在一起，他的房租费用这是可以的，没问题哈。其他的费用他就不行了。
那如果是家属的一些医疗费用呢？
医疗费用更不行了，他我们是对个人征税哈。不是对家庭征税，不像国外没降得起综合税制来。他发生的医疗费用，如果员工本人的医疗费用，如果你有社保那领说，没社保因为到中国了参加不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，所以如果单位给你负担一些，你走职工福利费，那你负担就负担，那家属你不好说，你除非这个员工去世了哈，单位给一笔抚恤金那没问题哈。你如果还活着，那你的医疗费，因为医疗费这个窟窿太大了，可大可小，你要说得了大病哈，那一年造上百万都有可能哈，那就没法处理了。
我知道，那我就想明确一下，如果是家属的这种医疗费用的话，那我是我也是列支在福利费，那企业所得税一样是按14%来列支。那你
列支，我估计就是说手续稽查的不查你倒可以，一查你就不好说。你这块费用属于与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费用。
就是完全不能在
院子上是不让你列支的。
完全是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是吧？
对，你因为你要想列，你这里面他是这样，你要真想给员工谋福利，真考虑这一块儿，你给他多发点钱就算了。你说我给你多涨了一个月，给你涨2000块钱，我举例了，就包括这个，你自个先弄吧，不管了哈。
任老师，我是很理解你的说法，但是因为这些可能是外企，你知道他可能有一个集团公司，他就有一个相关的政策，说我有员工派遣到海外来工作的话，他就是提供这样的福利给这些员工的，包括他的家属，他也是提供这些福利的。 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调整。那如果我只能说是去明确一下说啊，这个如果是和生产经营无关的，是
那你就税后处理呗。
税后处理。
那
个人所得税呢？
个人所得税，如果你给他是否失效了，没进他的收入，你不愿扣，我也不勉强你。
哦，明白了。
如果是按规定，我觉得应该是扣税的。
那还有就是外籍员工，他们还有应时规则。
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也再跟你讲，外籍员工他这些，我跟你讲，只有房补应该是可以的。你像洗衣费，你混在一起，可能我们也看不出来。尤其医疗费用，因为他都有医院，他都有开你的名字。
对对对，
你对不上号哈。你既然对不上号，那除非你弄些作假，你说这家属也是我的员工，属级差他不一定差那么细哈。但是差了，咱们就这个问题实质来讲，那你是不合适的。
哦，明白了。哦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另外还有就是，他们就可能是一个家庭一起到这边来工作，然后可能每隔两年、三年，他们会有一次回去探亲的这样一个福利。
啊。
那像这样的福利的话，
我们也是解决职工本人，不解决家属。
哦。
这不包括家属。
嗯。
那我
因为家属没有给企业工作哈。
嗯嗯嗯。
国外比我们其实事务管理的更狠。国外你职务消费，事务机关都征你一部分税。我们国家你这些单位的领导外企可能还好一点。你像国有企业，好多领导天天陪着吃饭，陪着去玩哈，那也没征税的税是吧？
那是，其实我是不是这样理解？就是如果是探亲的话，应该认为就是说这个员工他一个人在这边。他回去回国，
对你这理解的更准哈。
这种
你要说夫妻双方都在这，你探什么亲呢？
对，如果一个家庭都在这里，这不算是探亲的。对，
而且国外对老人的这种观念还不如我们中国人浓厚。中国人，你说我回去看看我父母哈，他们都能理解老外。我不，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座有没有外国人哈，在这样说人家不合适哈。
没关系，没有。好的，那我明白了，谢谢。谢谢
你。好，到这边深圳的那个尹梦，您接进来了吗？尹梦。
哦，你好，接进来了。
哎，好的，您可以和那个任老师进行一个互动了。
哎，好的哈，任老师你好。
嗯。
哎，我是一个。哎，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也是说了一个，我们公司呢主要就是有一个住房补贴的这一块哈。我们住房补贴呢是放在工资里面的，因为深圳这边它有个住房补贴就是现金嘛。他是就是
我跟你讲，
现金他是可以发到
你
工资里面，可以税前抵扣的个人所得税。
深圳的情况我了解哈。
嗯嗯嗯。
因为深圳，我跟你讲真话，深圳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去年对深圳国税局、地税局的，就是说执法行为，就税收执法行为做过一次抽查。
嗯嗯。
深圳的住房就是深圳没有真正的建立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。
对对对。
就是他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啊，只涵盖一部分人。
嗯。
这面特别窄。
是。
所以深圳人呢，他就市政府下了一个文儿。
嗯。
就是说他的房补可以比照什么住房公积金那样处理。
对。
他也在这公积金我们12%这个额度内。
嗯。
他都没有征税哈。
是。
没征税，这次国家税务总局行政执法。发现了这个问题，
嗯，
发现问题我们让他调整了，
哦，
嗯，我当然我跟大家讲，这里面可能，你要说别的税种，
嗯，
调整以前的问题可能还好调一点，因为个人涉及的都是单个的人民群众哈，
嗯，
可能说要追回的税款了，我觉得难度也大，不一定追大家，但是说我们还是那样，因为我住房公积金就是你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，你才能享受，没建立就不能享受，
嗯，
啊，
嗯，
我们也是。通过这政策的这个导向，引导深圳市政府，你尽量的给大家建立这个，因为住房公积金之前，你现在按规定你是不能拿出来的，
嗯，
你房补你现在都拿了现金了，你能说你是住房公积金呢？
嗯，是啊，嗯，对，是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假如说这样子，那我就是在，因为我们享受了，就是说个人所得税不缴，那这一块的话，因为其实我们也发的工资，当时我们就放在工资里面。我也这个也必须要当做福利呢，我还是可不可以把它当做工资？就说这是我企业所得税。
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当做福利费。
嗯。
你当了福利费占入你福利费那个指标，我工资又没有享，你不是国有企业。
不是，现在我们的是工资，现在是已经享受了，不缴个人所得税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嘛。
哦。
但是
你享受了以前的情况。
对，
我相信哈，虽然我们要求调整，
今年都没有要求变呢。
虽然我们要求调整，我估计
东深圳这里，
我估计调整的难度也大，不一定。
因为深圳的企业现在听你说的，深圳的企业基本上都没有交住房公积金的。
对，
大多数企业没交住房公积金，因为就是政府也没有，就是说没有去这你这一个，所以说其实他员工也希望交住房公积金，但是没有这个政策，所以说企业他也想少花这个钱，所以也没有让员工享受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待遇。
因为深圳现在是1200万人，基本上就是说，我觉得你们真正能有住房公积金这个制度的，基本上也就有100多万人，
嗯，
大部分人是没有享受的。
是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像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我不能把它当成薪资，是只能当成福利了吗？这种，如果我就是享受了这种的话，
你享受你也不要当福利，当福利没用。
当福利也没用。
啊，对，你不要说我练的，我们属于调整，尤其个人所得税哈，它跟企业所得税还不一样。
嗯。
啊，并不是我看你列的哪个科目，我就怎么去处理你，因为你看哈。个人所得税，他都
那我这个可以直接当做工资是吧？
对，你就当工资处理就算了。你没交你就没交吧哈，反正我估计以前的不一定调整大家，但是以后哈，
嗯，
也是督促大家建立这个规范这个制度吧，规范了以后就好了。
哦，其实像我们上一年是进行了纳税调整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呢需要税务那边，他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，他就说按照那个新的一个文件出来说，要住房补贴是属于福利类的范围，让我们进行了。
那你说我不是住房补贴，那你为啥你非说住房补贴呢？你不会说我不是住房补贴，我就是工资。
但我们又享受了那个10%，就是说在100%多少内，我们不交个人所得税，我们也在。
哦，为了享受哪一个是吧？
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交的啦。
哦。
因为我们这公司呢，都说也是很正规的，他们觉得该缴就缴，就是这个。因为当时确实就是没有缴个人所得税这一块。嗯，当时就在列，你在个人所得税上面已经列成了就是住房补贴了嘛。
哦。
这样子啊？
对，原先的没事，原先你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做的。
对对对。
嗯。
嗯。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过说，说如果我就直接把它，就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也把它直接当做工资，可不可以？
因为住房公积金，我们按规定是要列入职工福利费的，是吧？
嗯。对对对，
正常的应该，正常的。
对对对，我们就把它列成住，对对对。我说，如果就说不列成福利费，列成工资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不妥，是吧？
对。
哦，这样子的。
你这这个风险不是很大，没关系。
嗯。
啊，因为我们即使调整也会考虑当地，因为这都是当地政府做出来的一些东西。
嗯。
哪个人是被动的违法？
是是是。
嗯，行。
哎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
好的，
好
的，
哎，
好。
好，我在这边想问一下，来自广东的何路何经理，您接进来了吗？请问何路何经理，您接进来了吗？您的声音很轻，能大一点吗？
喂。
喂。
喂，你好，啊。
嗯。
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企业年金的。
哦。
啊，就说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这一方面的那个福利吧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如果在费用里面的话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操作会比较合乎那个国家的规定，然后企业做起来也比较顺呢？
企业年金你就看我们国税函2694号文件，这里面你注意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企业给员工缴的这个年金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钱呢？超过500吗？
如果真正要交起来的，我估计会超过。
一个月会超过500是吗？
嗯，一个人，对对。
哦，那你缴的额度还是比较大哈。
嗯嗯嗯。
你这样超过500，你就注意按月缴就算了。按月就是说用你这个企业提出来就给那个就投资人什么账管人哈，给那些基金管理人员、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把钱每个月都给他划，每个月划款。
嗯哼。
嗯，每个月划款，让他每个月把这钱打到你职工的账户上。
嗯。
啊、
然后那个税务上面呢，就
税务上面我们是这样，就是说因为这块我是单独算的，没有跟当月工资合并来计税哈。
嗯。
如果就单独假如说这一个人就是600块钱，
嗯，
600块钱我使用10%的税率，
嗯，
啊，10%的税减去25%的税上扣除数，就60乘以 600乘以10%就是60块钱嘛，减25，等于这600块钱，我挣35块钱的税。
嗯。
嗯，等于说你这个税比你正常使用的税率还是低。
嗯。
嗯，我想一般这500块钱以内都差不多了。
嗯嗯，您刚才说的那个文件是几号文呢？您能？
我这还2009694。
2009694。
我们这个文件规定的非常明确。另外，我们最近呢，可能还有一个文件要补充一下企业年金。
嗯哼。
嗯，例如说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，
嗯，
这加上年金，加上工资都不够2000，按照694号文件原来都是要征税的。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一块准备给大家，就是就不想再征大家的税哈。
哦，这样子是吧？
对，
哦、
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政策，关于年金的，就准备一块发文，现在文件还没出。
啊、嗯哦，是吧？预期什么时候会出啊？
嗯，不好说，我们的文件没准、哦，有时候文件短的5天就能出一个文，时间长的半年也出不来哈。
嗯
嗯
嗯，
不敢乱说，这确实是不知领导什么时候能签出来。
嗯嗯，行，那我这个问题就了解。
具体以政治文件为准，是吧？有什么问题？
嗯，
再通过 App Council 再找我。
嗯，好的，
好，
谢谢啊。
好的，非常感谢我们那个任老师精彩的解答。任老师这边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替我们同行再问一下，因为这可能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，可以吗？
可以，你问吧。
是这样，就是那个我们国税根据我们这个财税2006号文件来说的话，我们这个普通住房公积金是要求企业和个人最多都只能是12%，是这样子吗？
对。
对，然后我们上海这边的话，像它那个地方性规定，就是说基本公积金、基本住房公积金是7%，那么补充公积金是1%到8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上海这边最多的话，就是企业和个人可以各承担7+8=15，企业和个人可以各最高可以各承担15%，就根据我们上海这边的规定。那么像这一块的话，它这个15%因为高于国家那个12%嘛，不知道这一块的话会不会有涉税的这样一个问题？
有
涉税的问题。
嗯，据我了解哈，全国哈，
嗯，
只有上海弄了个补充住房公积金，
是
上海一个政府的一个首创哈，
是，
嗯，因为住房公积金这里面就没有补充这一说哈，
对，
这是上海的一个发明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我们这2006年10号文件，这文件还是我起草的，
嗯，
这个文件我们这些标准呢，都借鉴的是建设部、财政部，还有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建金馆。就是5号文件，
对，
他这个文件中规定这些标准，对于这些标准，我们在研究税收政策的时候没有做过多的改动哈，
嗯，
基本上找班就是单位给你交12%，个人你交12%，加起来是24%哈，最高，就是你收入上年月平均工资收入的24%，这是你最大的额度哈，
对，
啊，所以你如果。两边你按上海这个标准，它就是30%了，是吧？
对，是。
所以说你超出的这3%呢，我们是要征税的。
哦，就是有一个个税的这样一个问题。
对，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没必要超，你给他凑够24%就算了。
啊、哦。
政策享受足了，那因为你交进去，虽然你能交进去，但是说你这个钱你放在年金，放在他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口袋里，你不如说放在你自己的这个手里哈。
是，
除非它有免税的效应，如果没免税的，你放在那里没有意义哈。
那就是说，总的达到24就行。企业的话，超过12没有问题吗？总的达到
24。企业和个人的最高额度分别是12%，你不能说我企业交20%，我的个人交4。这种情况，我企业这块也是让你扣12，个人只能让你扣4哈。
哦，是
啊，这里面不能混用的。我今天还接到一个案例哈，
嗯，
有一个人就问我们，他说单位没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，我自己就是说经过协调吧，找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哈，反正也加入了住房公积金，他把单位应交这块他自己也去负担哈，他问能不能免税，我说不行哈，就是你个人交这块我们可以给你免税，你替单位交这块我们是不让你免税的。
哦，是这样，
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是多项的控制，并不是说一个总额控制就拉倒了哈。
哦，就是说个人和单位都不可以超过12%这样一个额度。
对。
啊、哦，好的，非常感谢任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分享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可能也是拖了大家一些时间。好的，这边是 App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，我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于月，大家可以叫我Ben。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电话会议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到此结束了，那么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参加我们 App Council 活动，谢谢任老师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好，同样也谢谢我们这次参加我们调研这个88位排队同行，那么也是你们的这样一个提供的信息，那么使我们的调查，我们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报告。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谢谢。